上无难事，只要下功夫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小诺啊担当义务教员，教给德双学数学。你看德双啊，古文底子还行，对这数学一窍不通，原来读私塾的时候没这种课，等于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。小木真是认真的教，德双是加倍努力的学，一天到晚的顾不上吃饭呢。小玉是忙前忙后服侍二人，休息的时候谈的这些事儿，三个人是捧腹大笑，生活啊真是其乐融融。一眨没眼儿，九天过去了，哎呦，德双大有收获。小木也非常高兴，有时候给他出几道难题，也难难他。尽管德双憋得满头大汗，费了挺大的劲儿，终于解答得非常明快，非常正确。小木把笔放下乐了，我说姐夫，你这脑瓜不发木啊，好使啊。哎，数学就是锻炼脑筋的，行，你大大的有进步。真的？嘿嘿嘿，那还不是老师你教的好，我算个啥呀？不行啊，还早着喝呢，你最好越严厉越好。行了，哎呀姐夫啊，明儿我开学了，我不能抱天教你了，我争取晚上回来，要实在回不来呢，你自己温习课程，我给你留几道题啊。好，行行行行。就这样，第二天小木上女子师范学校报到入学，抽空回来辅导德双。这个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。尽管这样，德双刻苦学习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把预备的课程全都办完了。德双高兴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回到了讲武堂考试，我可不怕了，大帅肯定能满意。那么小木上了学去了咱不说，到了一个月头上，德双高高兴兴换了身新衣服赶奔讲武堂。是真巧，刚走到院里碰上张学良了。张学良一笑，怎么温习完功课了？嘿，大公子，我全温习完了，不过心里没底，不知考试能不能通过。没问题，你这个人不说虚话。这样吧，你先到屋歇着，我把考试官请来跟你见见面，找个时间就考一下啊，补报一个手续。现在学习相当紧张了，落下一天对你都是损失，你得加倍努力。我明白。书说简短，考试官来了，就他一个人考试，这正好办，出了十道题，德双答了一上午，依然是满头大汗。为啥？他心里紧张，把卷子交上去了，让考官得看看试卷啊，答的是对是错呀。德双在外头听气儿，这心里就敲鼓，反来覆去的想，我答的对还是错呀？按理说没错，哎呀，我这人毛了嘛，万一写错一个字儿，满盘俱是空啊。他正着急呢，考试官出来了，拍拍德双的肩头，把卷子给你。德双接过来仔细一看，上了两个大红字，优优，打了个双优，百分之百的及格。哎呦，德双可乐了，谢谢教官，谢谢考试官。行啊，答题答得蛮不错，现在你已经完全合格了，补办一个手续就可以入学了。是是是。他拿着试卷飞快地去找张学良，张学良一看也非常高兴，德双，我看出你就是块材料，搁在哪儿你都顶用。德双，你想报考哪一科？ 少帅，您在哪一科？
我在炮兵科。
那我也报考炮兵科得了。
行，数学上炮兵科是正合适的，但是你自己还不能说了算，得教育长分配，他得签个字。那教育长现在何处？
听说找大帅去了，不知道商量什么事情，你等一等吧。
不去，我心里着急，我现在就想见到教育长，马上叫他给签个字，今天把一切手续就办全了。
张学良正好有事，也同意德双这么做了，德双轻车熟路就来到帅府。其实我跟大帅也经常见面，上这来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了。就这么的敲了敲门，就听里边说话，谁啊？冯德双。门一开，教育长西洽在里边出来了，一看，哦，冯德双啊，你先等一等。刚说的这张作霖的声音，是小冯子，
大帅，是我，
进来进来。妈那个巴子的，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冯德双整理整理衣服进来，见着张作霖，啪行着举手礼。张作霖穿一身便装看了看他，
嗯，
还他妈那么精神，你干啥去了你？
大帅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您忘了您准我一个月假，叫我回家复习功课去了。
对对对对，有这么个茬。
那你复习的怎么样？
全复习完了，而且向您报告，我刚考完试，请您看一看。
说着把这卷子往上一递，张作霖接过来一看，什么也看不懂，他也不懂数学，不过那俩优字他看清楚了，
呵，双优，
行啊小子，考的不错呀。他把这试卷就交给西洽了，西洽接过来谈了谈这试卷，
好
好，哎，德双啊，既然这样你考试通过了，回家准备准备，明天就听课吧。
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听说不经过您签字我入不了学呀。
对。西洽就问，你这三科喜欢上哪一科？
炮兵科。
哎，你不说我也这么想的。我告诉你，炮兵科的教官最有才识，你跟他学将来前途无量。现在我给你签个字，你马上回去就办手续。
刷刷刷，大笔一挥签了字了。
德双转身往外走，就听张作霖说，妈那个巴子的，好好学，听没有？我亏待不了你。
大帅放心，我加倍努力。
德双是边说边跑去办理手续。在这儿咱还得介绍一下，正好又见着张学良的，他把这个事一说，张学良高兴，领着德双去见教官郭松龄，就在讲武堂的后面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。德双啊，终于见到了郭教官了。
你看，
郭松龄长得是人高马大呀，比自己能高出半头去，白皙的面皮，四方大脸，是剑眉虎目，通关的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浑身上下一股英气，是不怒而自威，好像长着身人毛，叫人一看就有点害怕。也许是心理作用，因为他是老师，德双是学生。其实郭松龄不是那样的人。一看少帅也来了，郭松龄是起身迎接呀。张学良就把德双的经过讲了一遍，郭松龄点了点头，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个小伙子。冯德双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教官，你就是我的学生。
是，我明白。
手续都办完了，你可以入学了，要认真的学习，认真的听课，懂吗？
我懂。
好啊，欢迎你入学，我们就是师生的关系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是。
哎呀，德双一想，都说这郭松龄严厉，这不挺平易近人的吗？初次相识，这几句话虽然严厉，但是其中透着坦诚和爱护。张学良把他送出来，告诉他，你呀，把东西都取来，我给你安排住处，再介绍几位同学。德庄走了，去办自己的事。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和西夏。今儿什么日子？因为讲武堂开学一个月了，作为教育长的西夏向大帅来汇报工作，总结这一个月所发生的事儿和经验教训。张作霖听了之后十分满意。
好，不错不错，西夏呀，你有功啊。你还记得吗？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你肩担着重担啊，你要能把这些人培养成才，你就算立了功了。今天果然这第一步迈得不错，要继续努力。他们正说到这儿，不德双来了吗？就把这话头打下去了。德双走了之后，张作霖挠挠脑袋，就问这西夏，我说像德双这个小伙子是不是不错？
大帅好眼力，我看的是个苗子，迟早是咱们奉军的栋梁之才。
嗯，但愿如此吧。我也不把希望寄托到他一个人身上，我希望哪一批学员都一个赛一个的有出息。西夏呀，这是跟你谈起来的，最近我睡不好觉，我想的事儿是太多太多。
是啊，大帅日理万机，当然想的事是太多了，不过你得保重身体呀。
嗯，想保重也保重不了。比方现在说，南边出来个孙大炮，就这孙中山，革命啊革命啊，到头来咋样？落个广州巴掌大的地方，我看也尿不出多远的尿去。直系和皖系一直盘踞着中原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是四分五裂呀，两败俱伤。我老张，我不甘心呐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一统天下。西夏会打溜须啊，光《溜须传》就看了48本。张作霖刚说完这话，西夏一副笑脸，马上附和着：“是是是是是是，大帅高瞻远瞩啊，肯定是夙愿达成，肯定能达到目的。”
哎，我西夏，你说当初那大老袁就袁的头，他靠的是什么？他不就是笼络了一帮人吗？有帮人给他卖命，什么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张勋等等等。我看这帮人无非是酒囊饭袋、行尸走肉而已呀、啊！我老张可不能重蹈覆辙，我得培养真正的人才。咱说了半天，又落到原来的话上了。我为什么这么重视讲武堂？为什么这么重用你？目的就在于此。大帅，您放心吧，咱这毕业出来的一个赛一个，肯定超过袁世凯培养的那帮人。那就是这样。哎，西夏，这说起来了，有个故事你听说没？大帅，请讲。据说袁世凯是什么投胎的？
是个大王八。
嘿嘿，西夏其实知道这个故事，假装不知道。
哦，是吗？
那您是听谁说的？我听旁人跟我讲的。据说有那么件事，有一天袁世凯啊睡午觉，
结果手下有个使女丫鬟呢，给他送人参汤来了。袁世凯臭讲究，喝人参那小碗都价值连城。结果这丫鬟拿着托盘托着人参汤进了屋了，往床上一看，把这使唤丫头可吓坏。他一看有一个巨大的乌龟在这床上趴着，这使女丫鬟吓得惊叫一声，托盘落地，啪嚓把名贵的宝碗给摔碎了。这一下就惊醒了袁世凯啊，哎，现了原身，就不是大王八，又是他那模样的。袁世凯一看这个丫头真无能啊，把我这么名贵心爱的宝碗给摔碎了，这还了得，吩咐手下人把他拉出去乱棍打死。咱就得说这个丫头特聪明，丫头转念改变了主意，往袁世凯面前一跪，说大总统啊，您别怪我，刚才我给你送人参汤，我往床上一看，我发现一条金光灿灿的五爪金龙在这盘着，我一害怕，所以失手把碗打碎了。袁大头一听，什么？你看着真龙了？哎呀，真龙啊，就在这床上趴着呢，所以我害怕。袁世凯一听高兴了，心说我是真龙天子化身，哈哈，不但没要这个丫头的命，还给了他100块大洋的赏钱。这件事就逐渐传出来了，要不怎么袁世凯想当皇上呢？妈那个巴子的，当了81天他就归了位了。哎，他不受欢迎啊，全国都声讨他。但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不得而知，因此呢我就吸取了这些教训啊，我将来怎么办？我要一统天下的时候，叫大总统啊还是叫什么，总之不能招致众人的反对，要到处声讨我，妈了巴子，我不也得归位吗？大帅，您把话说到这儿，我说句话您可别飘啊，现在街面上盛传您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我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你说我也是大王八金殿，哎呦，下次我也不敢那么说呀。但是也有一种传说啊，自从大帅入主奉天之后，这奉天城到处有狗咬的声音，夜半三更，夜深人静，就有这种犬吠的声音，所以街面上盛传大帅是天星下界，您是28徐当中楼金狗转世投胎。哎，真的？行行行，管他们是狗是羊是王八的，只要是天星转世，我就啥也不怕。净他妈扯淡，这老百姓是吃饱了撑的。西夏也乐了，当然这是一种传闻了，但是我看大帅不是一般的人了，将来肯定是一统天下。咱唠点真格的吧，你把人才给我培养出来，我就可以用兵了，我就等着他们使唤呢，试试，我一定抓紧时间培养。哎，还有点事儿，那个炮兵科的教官叫什么？郭松龄。郭松龄，我好像听说过，他教课教的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。大帅，我忘了向您汇报了，众多的教官当中最有名气最有本事的当属郭松龄啊，这人很了不起啊，现在学员之中是有口皆碑，此人做事坦荡光明磊落，学识渊博，言语利己，那可了不起。是吗？你把他夸得成了一朵花了，他是干嘛的出身？大帅啊， 郭松龄是地地道道的奉天人呢、啊，就是咱们的人呢、啊。另外，郭松龄是书香门第啊，他爹就是老饱学，听说是清末的一个老秀才，家业培养他，他从小六岁就苦读，有神童之称，念书年年考试名列第一呀、啊。可是呢，就在他18岁那年，贪了官司了。张作霖就一皱眉，啥官司？谁也不知道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成了同盟会的会员，结果被逮捕了。后来呢，经过多方营救，他死中得活，又出了狱了，不敢在奉天待，他一口气上了广东了。孙中山的人欢迎他，到了广东不久，把他派到韶关任教官。他经常见着孙中山呢。后来孙中山被袁大头挤下了台，孙中山这一下野，所以他也没有靠山了，这郭松龄自然而然的也就失去了信心了。后来不知道哪年哪月又回到奉天，在家里闲呆，咱这讲武堂成立，我们又把他请来的任炮兵科的教官。
哦，
郭松龄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个才子，很有才干，是一点都不假，大帅将来可以重用他。不过我听着心里怎么别扭呢？哦，大帅别扭到什么地方？他跟这孙大炮在一起我就烦，这孙大炮不干别的，张嘴革命，闭嘴革命，他革谁的命？我这郭松龄受他的熏陶，别他妈回来跑到奉天来革命来，哎，搅得一塌糊涂的，这可不是好事。不能，大帅放心，绝对绝对不能。郭松龄不是那样的人，
也别那么说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哎，西夏，这你说的这儿。对教官也好，对学员也好，你要严加管束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啊，以防在内部出来内奸，你懂吗？尤其像郭松龄这样的人，你要加以提防。
哦，是，西夏脑门子都冒汗了，没想到打溜须他没打太好，一看张作霖面带严肃，他有点害怕了。大帅您放心，
行，你退下去吧，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。
是，西夏转身走了。等回到讲武堂，嘿，怎么那么巧，迎面来俩人，一个是郭松龄，一个是张学良，看俩人闹得挺热乎，打了招呼之后，西夏转身回到办公室，心说有张学良跟着郭松龄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